爸爸带他，带一家人去到这个摩嘎各个地方去，因为他是，没有对神的心已经死了。这样，如果我们一直再看下去，可能我是把这个，你之后还要再讲这个经，讲到这个是应该是神的旨意，把他去带到他去到哪这个地方，是不是之后才有路得耶稣基督才再来，是不是？因为你一直在讲这个讲到我一直在
你这，
感恩，我很感动。如果不是神要他们去到哪边去的话，这样路德就没有到了吧，就没有回来吧。那我们都不会把这个师傅带回去，是不是？不是。
你讲完了，我再说话。我等你讲完我再说话，好不好？
讲完了，牧师。
我在等你说话，你说完，那我跟你说，你讲这个道理呢，在逻辑上有一点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在人类的历史中是解释不透，也讲说不清楚的。昨天我在主日学讲了两句话，你可能不在，北欧的时间不在。我跟 Maggie 讲，我说历史不可以假设，人生不可以重复。如果你要有笔和纸，把这两句话记录下来。历史是不可以假设，人生是不可以重复。如果你记下来的话呢，会帮助你以后理解其他的问题，呀，不至于迷茫，会清醒一点。这是第一，如果可能的话呢，把这两句话记下来。我再讲多一遍啊，历史，如果能记住这两句话，会帮助你理解这些基本逻辑的这个链条应该怎么连接。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是一个命题的悖论。换句话讲呢，如果按照你这个逻辑推理成立的话呢，那就是说。好在有犹大呀，没有犹大就没有人出卖耶稣，没有人出卖耶稣，耶稣就走不上十字架，道理是一样的呀。但是你知道吗？上帝的奇妙是不依赖犹大的，没有犹大，耶稣也会用别的方法走上十字架的。历史上，如果是方舟的叫什么名字呢？亚勒米、以利、拿俄米的先生，他如果不带一家人去摩押，那上帝会有别的故事啊，上帝会有别的带领啊。神的旨意永远坚定不移，但永远不会依赖或者非要某一个人，以至于他可以决定上帝的。旨意、上帝的心意、上帝所命定的历史结局，所以这个在逻辑上就有一个悖论，有一个逆命题，也是一个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的颠倒，所以这是不成立的，所以不可以说呀。反过来说，就是这个以利米勒去摩押是上帝的带领、上帝旨意，因为这个带领才会有路德。那没有他，如果不离开伯利恒，那路不得呀，对不对？我可以有一个海德呀，可以有个空德呀，可以有个仁德呀，不一定非要路德的嘛。上帝他是无所不能的嘛，但是上帝绝对不会因为人的一个错误，成为他旨意成全的一块。磐石，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上帝旨意的成全 既不靠路德，也不靠那个亚勒米利以利马以利，我亚勒米利啊，我的米利亚勒呀，就是不依靠这个人的，不是依靠这个人的，只不过当人如羊走迷偏行己路的时候，上帝是在人的偏行己路中赐下他的恩典，赐下他的旨意，将人挽回而已。这是上帝做事的方法，他不会勉强你的。亚当夏娃同样也是一个道理。那如果按照你这么说，哎呀，幸亏亚当夏娃犯罪了，你看犯了罪，上帝就可以为他预备动物的皮给他穿上啊，还有预言，还有审判，还有管教，还有这么多上帝的选民到我们今天，哎呀，都是归功于亚当夏娃，讲不通的嘛。上帝是一个善的神，上帝是一个美的神，上帝是一个公义怜悯的神，所以他不会去借着人犯罪偏行己路，以人的罪作为他成全他美意的磐石、根基和前提条件。听明白了吗？
听明了。
没有关系了，你慢慢思考了，就是为什么我鼓励弟兄姐妹要读一啊，看一看一些基本的一些常识了，要不然的话呢，这些就逻辑关系前后没有理清楚，也容易迷惑呀。所以感谢主了呀，
谢谢牧师。
好，感谢主，感谢主。还有没有下一位啊？嗯，都没有了吗？没有就下课了。嗯，啊，以利米勒，对，哎呀，这个名字到了我这里别别扭扭。谢谢曹杰。嗯，建松，你不是有问题要问吗？建松啊，就出来问呐、啊。嗯嗯，
牧师，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啊，可以。可以可以，以后唱歌不许，我跟方壮阿姨讲，我说可以以后唱歌不许啊，呵呵，说吧，不逗你了
啊。不许什么？牧师刚刚网络不大好，我没听到你说唱歌不许什么。
说啊，可以。
哦，就是
我说跟方壮阿姨讲，我可以这孩子以后唱歌呢不许化妆。嗯方壮
可以
夸你漂亮，
可以画，
可以。然后方壮也
他很
我就说
可以很合宜，他没有那个我觉得很好
啊，被牧师看出来就说明不够好。好，牧师，我想问你，上帝在拣选他的子民的时候，会不会特别的有一些人他就是不拣选的，就是故意不让他们知道他所传讲的恩典。比如说耶稣有时候会用比喻啊，或者是就英文 parable 那种预言式的教导，然后就会有一些人特定人是不懂得的。那我在想说上帝会不会故意也是会创造这样的人，这样的民族，然后让他们的心刚硬，在圣经里面有这样讲过，就是不让他们得救的，不让他们寻找到自己的，会不会有这种情况？我的问题问完了。
那我想问你啊， 上帝是如何描述，就圣经是如何描述上帝的。约翰一书四章八节说的是什么？
我看一下圣经啊，约翰一书
四章八节，你读一下。
约翰一书四章八节说，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
最后那六个字读一下，因为什么？
因为神就是爱。
数一数，是不是六个字？是不是六个字啊？
是六个字。
把因为去掉，还剩几个字啊？
还剩三个，英文版还剩三个。God is love。
中文版呢？
中文版剩四个字，神就是爱。
请你把这四个字刻进脑海里。你跟我一起说，神就是爱，跟我一起说。
神就是爱。
哎 ，You got it。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神就是爱，对不对？所以当你清楚这是真理的时候，你再用这个真理对比你刚才所说的那一套说辞，那请问你说的对不对呢？你也有能力鉴别了，
说的对不对？你也有能力鉴别了，
对不对？
我读圣经的时候，我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总觉得很多经文前后矛盾。嗯，所以读起来很困难。
可以，你知道吗？前后矛盾是因为你自己的头脑当中有一个自相矛盾的悖论，所以当你去读圣经的时候，你就容易读出一个圣经是前后矛盾的结论。而恰恰相反，所谓前后矛盾，你读的前后矛盾的结论不是因为圣经的前后矛盾，乃是因为你自己生命里面老我与神为敌的那个悖论在影响控制你，以至于你得出来的结论就不是以信心作为根基，乃是以并不健全的逻辑结构作为一个推理的前提。听得懂的意思吗？其实你认真一看就知道不是前后矛盾，只是你的理解有偏差而已。但是你下的结论却是圣经前后矛盾。那我跟你讲，读圣经是以信心的角度来读。我刚才跟你讲的约翰一书四章八节，上帝说了，因为神就是爱。那么神就是爱，这个就是我生命当中的核心价值观。这个核心价值观是帮助我认识所有事物的标准、尺度、原则，清楚吗？
嗯。
OK， 所以当你清楚这个道理的时候呢，那你就开始去读，你刚才所说的那个命题怎么来的。从圣经中来的吗？从文化中来的吗？从老我中来的吗？从某一个文学作品中来的吗？从你某一个朋友当中的对话中来的吗？从哪来的？所以你把这个 resource 拿出来，再用圣经的价值观与它对比，你就马上可以得到一个照妖镜，就把这些妖魔鬼怪全部都湿透认清，然后把它赶走，驱除出你的生命。这是我跟你讲了五年以上的道理，对不对？每次你遇到这个情况，我都跟你讲这个道理。回到圣经中， 用圣经价值观去对付抵挡这些，令你远离基督，远离真理的心思意念，赶走他，不要他。好，讲完这个核心价值观了，我再具体跟你讲，就是神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使人心硬。圣经的确说这样的话，比如说摩西与法老之间的对话，那十灾是怎么来到埃及的，记得吧？摩西好声好气告诉他，我从耶和华那里而来啊，这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主宰，他吩咐我来带领他的子民离开埃及，上西乃山去敬拜他呀。耶稣是先礼后兵的，不是摩西啊，是先礼后兵的。上帝也讲道理的，上帝很有礼貌的，派他的仆人很友善，给足了法老机会的。因为法老手中的权柄是上帝赐给的，所以上帝也要尊重这个权柄，他自己赐下的权柄，他也让他的仆人要彬彬有礼。这也是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讲，我们遇见哪怕是敌基督政权的官员，也要讲道理，也要有礼貌，也不可出口羞辱人、伤害人、贬低人，这都是不对的。我不主张我们用不合宜、不礼貌的话语对待那些我们心中不喜欢的人，这是不对的。因为他手中有 他整个生命当中有上帝的形象和恩典，对不对？不敬畏他背后的上帝，我们可以对敌基督他背后的撒旦，我们是要驱赶他的，我们不用跟他客气的。但是对这些被撒旦所利用的人，我们仍然还是要去爱他的，尽我们所能。2013年、14年，中国的浙江、河南两个省不是拆了很多十字架吗？不是拆了很多教堂吗？当时温州啊、浙江啊，很多弟兄姐妹给我来微信、来信息说，哎呀，这个浙江那个省委书记夏宝龙啊，是个撒旦啊，是个大坏蛋啊，我们要咒诅他呀，等等。这武警啊，都是小邪灵啊，都很多的咒诅啊，轻蔑了、毁灭了这样的言语。我就跟弟兄姐妹讲，我说不要把我们的仇恨对准这些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人，不管他是谁，我们对他仍然要有一颗耶稣基督拯救他的心。我们尽我们所能去邀请他信耶稣，鼓励他悔改，让他能够得到上帝的恩典，这是每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生命。要有礼貌，哪怕夏宝龙做了一些这么可恶的事情，他要跟神交账的，但是不是我们去审判他，他要面对上帝的审判，我们没有必要审判。如果有一个人，我今天的所作所为，我就准备用这个生命的光景向我的主交账，我是一句话也不讲，哪怕我明知他所做的他会遭咒诅的，我也不讲话。为什么呢？他说了他要向神交账啊，那我呢还能有什么话讲呢？他已经把话说到了上帝那里去了，神的仆人就不说话了，听懂的意思没有？哪怕明显他是不对的，我也苦口婆心说了无数遍了，他要选择不听你怎么办呢？显出上帝对他的任凭了，你不听啊。摩西对法老一而再再而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到最后杀长子了还不听，还就使他心硬，是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四而五，五而十是十而九，九而十，最后到十了，这叫十恶不赦了。上帝就亲自动手，摩西没有说话的，摩西所说的每句话都是有礼貌的，他在法老面前都是彬彬有礼，他不咒诅法老，是上帝耶和华使法老心硬，因为已经 印证一件事情，他选择咒诅，不要上帝的祝福。所以上帝是用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上帝他是爱，他的心意是要万人得救，他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但是当一个人一而再再而三，直到埃及摩西和法老之间的十灾的故事完成之后，我们就知道，哦，原来上帝是这么做事情的。他咒诅你之前必有警告，他管教你之前必有符号。呀，上帝不是一个没有爱的神，他是有爱的。呀，有的时候我在教会里边也会面对一些这样不乖不听话的孩子，牧师也是苦口婆心呀，热泪盈眶呀，捧颗心出来给他。那他如果领受了就哈利路亚的感谢主，他不领受继续拿针去扎牧师的心，那牧师也就忍受啊，那就扎呗，扎了也爱你，扎了也尽我所能的挽回你。但是问题，神是不可轻慢的，你不断的去逼迫神的仆人，不断的去羞辱神的仆人，你去看一看耶利米书十八章，要不是耶利米书，是以赛亚书四十一章九到十三节这一段经文，你看一看上帝会怎么呀？那些背离上帝的仆人，后果是很严重的。每当这个情况，我都咬紧牙关，在神面前切切的为那些伤害我的、那些逼迫我的、那些不懂事的孩子们去祷告。我主啊，千万不要将这些咒诅领到他们。这是摩西的生命，这也是牧师效法的生命。但是问题，主是不可轻慢的。上帝有时候不会按照摩西的意思，他一声令下，两万三千人就陷到地里面去了。你知道在旷野发生了什么事吗？对吧？摩西怎么求怎么说没用了，最后耶和华把地上裂开一条大裂缝，那些拜偶像的、铸金牛犊的、惹动神愤怒的，就在摩西和以色列人面前一条大大的地沟全部陷到里边，地在河上。上帝真的不可轻慢。所以我总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跟教会的弟兄姐妹啦，跟世界上的人啦，也包括跟那些敌基督阵营的人，一而再再而三劝勉他们，挽回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回头，不要继续背逆，你会有后，你有果子吃的，有后果的。神是不可轻慢的，这话我也跟你讲过很多遍了，可以啊，神是不可轻慢的，对不对？再回头可以，我为你感恩。你蛮难搞的，你蛮难办的，你这个熊孩子是蛮背逆的孩子，对不对？非常不容易。但是我理解你的背逆的原因，你从小到大你的原生家庭、你的思想产生的环境、文化的背景，那不背逆才奇怪呢，就是一个背逆的孩子。但是你不要看来你背后的基督都使你眼前的牧师是怎么对你的，你该懂吧？你听得懂，你看得懂，你想神是爱还是神是害，这个你应该很清楚吧。如果这个读不懂，我们就有着 亏缺上帝的荣耀，亏负了上帝赐给我们一个还会思考的大脑了。往基督那里动，不要往撒旦那里动，往撒旦那里、往鬼诈那里一动，你就如羊走迷啦。好，说可以说，请说。你没有开麦克风，我听不到你说话，可以？你没有
开？对不起，我刚刚把那个大家的，
请你开麦克风，
所以现在可以了，现在可以了。
好，牧师，我想问的问题是，在圣经当中呢，罗马书讲到说，有一些罪，比如说什么通奸，还有 adultery 这些罪是不能承受神的国 ，the kingdom of God。然后， 但是很紧接着罗马书又说，有什么可以使我们跟神的爱隔绝呢？是刀剑吗？是赤身露体吗？这一系列的话。所以这里面我又有一个矛盾，刚才听了牧师你这么讲了以后，我在想我的理解是可不可以这样想，就是神非常非常的忌邪，就是因为他是全然圣洁的嘛，所以他对这种罪的那种忌，怎么说呢，就是排斥，是完全排斥的，所以有这样的罪的人是在神眼中是很不洁净的。但是如果这样，即使是有这样的罪的人，如果他愿意悔改，他愿意披戴耶稣基督的话，那他也会跟神的爱会在一起，可以这样理解吗？
可以，阿门，阿门，可以，呀，你看看那个福音书里边讲的耶稣有一天被法利赛人、犹太人带了一个正在行奸淫罪的妇女来到他面前，就问耶稣了，这个人是不是应该被石头给砸死呢？一个正在行奸淫罪的女人带到耶稣面前，耶稣就在地上好像心不在焉正在写字画，用石头在地上写写画画，然后悠悠的deliver 出来一句话，从他的嘴巴送出一句话来，轻飘飘的，慢悠悠的，没有怒气，没有情绪。他说，你们中间如果有哪一个人，在原文中所说的是没有犯过和他一模一样的罪的，请你就可以拿手上的石头去砸他，如果有一个你就可以去砸了。结果这些法利赛人、这些撒都该人、这些奋锐党人、这些非常了不起的社会名流和一些跟风吃瓜群众，一个一个的在耶稣面前悄然离去，说明什么意思呢？说明这个妇人所犯的罪这些人都犯了。说明什么意思？因为来的都是男人，在当时的那个时代，耶稣的那个时代，在巴勒斯坦的妓院是很多的，妙妓也是四处林立的，所以一个犹太人男人女人去苟合，就好像在路边上个厕所那么方便呀，所以非常普遍的，耶稣深知人的心，就对当时周围的这些男男女女，没有女的都是男人，你们当中有没有哪一个从来没有犯过跟这个妇人一模一样的罪？你就拿石头给砸他呀，说明连一个都没有。结果这个女人回人都走耶稣了，主啊，他们都走了，你不定我的罪吗？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以后不要犯就好。耶稣的重点是要我们以后不要犯，耶稣的重点并不是在我们犯了一个罪，他重点在审判上，这不是他的心意，他的心意是让我们悔改。当我们已经犯了罪的人，要晓得我们是有盼望的，耶稣的赦免，耶稣的恩典是大过我们的罪，我们是有盼望的。无论什么罪，我们都是有罪，也不分大小，只要我们悔改，他会赦免的。好，这是福音书的故事。那么圣经的确在罗马书啊，保罗也常常说到一句话，是包括耶稣也说到，亵渎圣灵的罪是不得赦免。那这里边也讲了一个 adultery， 一个奸淫罪。 奸淫罪在圣经里边从旧约到新约反反复复的出现，而奸淫罪在圣经里面分成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就是你在道德上的不道德，就是你违背了律法，违背了人伦的关系，也用自己的身体去伤害耶稣基督的殿堂，这是的确不讨神喜悦的。但是在圣经里面讲到奸淫罪的时候，他首先讲的是一个宗教上的奸淫，什么意思呢？讲的就是我们的拜偶像，讲的就是我们没有把上帝当上帝，总是要坚持自己的心中的那个主权、王权、神权，没有把神当作神去敬拜他，这是最大的一个奸淫罪，这是最大的一个不洁。上帝看重这个，上帝鼓励我们在实践上鼓励我们要敬拜独一的真神，上帝劝勉我们不要去拜偶像。其实他所有的律法都在十诫里边讲得很清楚的，认真去读一读十诫，你大概也懂得上帝对我们的心意是什么，不用兜那么多圈子。十诫其实基本上囊括了我们人世间的所行、所言、所行、所知、所定，基本上都囊括在这个里面。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晓得原来我们的生命呀，上帝最在乎的是我们对他那颗心，因为他是爱呀，他希望跟我们建立一个彼此相爱的关系。当我们不爱他的时候，是很伤他的心的。弟兄姐妹，不犯罪不要因为是律法，那是因为基督的爱，因为不忍心伤基督，因为这个缘故，这个动机呢，来得更加讨神的喜悦。而不要说，哎呀，我怕神的咒诅啊，哎呀，我怕神的这个律法呀、啊，我怕神的管教而不犯罪，那你还仍然在道德层面当中去挣扎，而没有在信仰当中去亲近神。所以无论我们犯什么样的罪，如果我们是真心悔改，神都会赦免。当然，那保罗又说了，咦，那这样岂不是神的恩典比罪大，我们就可以多而又多的犯罪，好让神的恩典显大吗？对不对？罗马书也同样讲了这一句话呀。保罗说断乎不可，因为当我们明知是神，你就在羞辱主的名了，对吧？所以就这里边的奥秘，我想神会在其中会教导我们，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总有一天我们在神面前立志做一个不要再犯罪，我们可能会有软弱，但是其实除了你犯罪以外，还有很多恩典路可以走的，其实有很多的恩典路可以走，只是我们没有去寻求而已。寻求神的旨意，神有可能，而且我认为他一定会帮助我们胜过我们的诱惑，胜过我们的引诱，胜过我们的情欲，胜过我们的贪婪，胜过我们呀对神的不敬虔，胜过我们拜偶像，这些他神都会带我们走过去的。往往犯罪呢，他其实总结起来，从人生命当中的这种感官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就是哇，突然间受贿赚了100万，好痛快啊，好棒啊，一笔钱突然间进到口袋里边，这快感是很强的，对不对？快感有很多种，那我不用说你也知道，对吧？其实讲来讲去都是一种血肉，都是一种 身体，都是一种贪婪的满足，而不是我们生命当中真实的满足。这个满足不长久的，很快它就会消失的，而且你自己会有体会，这个罪呢犯完以后，马上罪疚感就会来的。这个罪呢犯完以 你刚刚犯，就是犯完罪，刚刚感到一丝快感，过后马上就是罪疚感，神的那个圣灵的追讨声就会来，你是不满足的，其实你自己心里面很内疚的，这个过程更加长久呀，就不是快感，乃是慢感，跟快感相反的是慢感，圣灵会不断的把一些这种责备呀赐给你，让你知道你犯罪了，对吧？但是神同时也赐下盼望，在他来之前他还仍然说悔改吧，悔改吧，不要再犯了，悔改吧，悔改吧，不断的劝勉，直到有一天神突然回来，机会就没了。那你是要等到最后那个 moment， 神来到突然间发现没有了，哎呀，我没有预备灯油，没有预备 礼服，在黑暗中切有恩典的时候赶紧回头啊，这也是跟今天讲到的这个饥荒也是一样的，饥荒还没来你开始要预备了呀。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姐妹问我，牧师啊，我要不要预备点粮食啊？我说请问你粮食能够放多久呢？要不要我在农村租一块地去耕地呢？我说有能力为什么不呢？这个也没有律法禁止啊，只是你做事要你要祷告啊，事你都可以做，最关键你要预备什么你没有抓住啊，你最关键的预备你要预备耶稣啊，有了耶稣你怕什么呢？有了他就有了一切啊，甚至有了他，你刚才也读了罗马书八章三十五、三十六节，是刀剑吗？是饥荒吗？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死亡吗？什么都不可以让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怕什么呢？我们要抓住要预备的真正就是耶稣基督，让自己的生命紧紧的贴紧耶稣基督，亲近耶稣基督，活出耶稣基督，这就是你的预备。我告诉你饥荒要来了，你开始跑去预备粮食，天粮你不预备，基督你不预备，那你还是可能到头来是一场空啊，粮食靠不住的。你要预备多少粮食呢？当你有把粮仓给菜错平了，信不信有你？历史上，在中国历史上，饥民抢夺地主老财的粮仓的故事还少吗？不少。打土豪分天地不就这么来的？老百姓没饭吃，哪有饭的往哪钻？餐馆有饭，我亲眼看见，我是1982年我出差去梧州，广西的梧州，我看见那个乞丐对着餐馆的一个人的桌子上菜吐了几口口痰，人家一恶心的走，他赶紧吃了。我就对那个乞丐讲，我说我这一只桌菜全部都给你，你全打包走吧。他就拿了个大盆哗全部倒在里面就走，你真不要怪他，也别瞧不起他。如果你处在他的这样的光景，饿到极处的时候连自己的孩子都吃，人是很可怕的。我今天也就在讲章中发出一个挑战，当饥荒来的饥饿来的时候，可不可以放下我们的祖先，我们的前辈们所做的那不耻的事情，所谓的一子而食，为什么不能全家人静静的等候死亡呢？基督都舍命的十字架上，我们平通常杀的都是女孩子，在那个时候呀，对不对？为什么不全家人一起要活一起活，要死一起死？你没有信仰就活不出这样的生命啊，你没有盼望，如果没有基督，你觉得这一生就是这一辈子了，当然他会觉得让全家人活久一点，还有哪个孩子度过这个饥荒，还可以加个引号传宗接代，还有一个道德绑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他很孝，他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你认真想一想， 人在文化道德传统上被捆绑的时候，在信仰上，那就是神的任凭了、啊。知道了，可以。
谢谢牧师。刚才石云姐妹好像有举手，她又放了，所以跟你说一下，免得错过了。
石云在不在啊？石云的小丫头出来。嗯，石云在不在？石云，看一看。
老师好。
石云在啊，啊，石云在。哎，说，石云。
我看你没有停的意思，我就懒得举了。
请说。
我也是围绕那个就是可以讲的那个事情。
我没看见，向你道一个歉。
没事。就是。那我读那个《生命记》，还有那个《约书亚记》，里面有讲那个就是神嘛，帮助那个摩西啊，帮助那个约书亚呀、啊，把比以色列那些比他强大的国民都赶走。难道这些国民，就不是神造出来的吗？不是神的产业吗？为什么那些人就可以这样子？都把他杀死，就为了以色列的这些人，把他们都从他们的那个些地方都赶走了。就像可以说的，他造这些人，就是为了那个以色列选民就比较高级。他是爱，那他只爱他的那个以色列的选民，那其他的人不是他的产业吗？为什么对他们就那么残忍呢？他们有做错什么吗？故事里面没有说呀，他为什么要帮以色列民？要把
讲完没有？讲完我就讲。
好的，讲完了。
我说你讲完我就讲，没。那你能不能把整张脸给我看见？不要给我看个额头。你这是跟谁学的？好的，谢谢你。呀。听不到你说话，你的麦克风关了。你有话讲，我听不到。
刚才我是说，我怕你听不到，所以我对着电脑对着镜的时候，那个镜头就直照我的额头了。
听得到，不用介意，我听得到的。
好，
牧师在的时候，在你这个阶段。跟你的想法是一模一样的，我们都有同样的想法，你知道为什么吗？
不知道。
就是我在帮助你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不想单单回答这个问题的本身，我是想从你为什么会产生这个问号，这个思维模式的根源开始去处理。我们每个人提出一个问题，它不是无缘无故，它是有原因的。由我们从小到大我们所建立的一套思维体系，我们的提出问题的习惯，这个是我们的原因。我也是一样，你也是一样。所以我的发现，怎么搞我的过去和你的今天那么接近呢？我的发现，我们都成长于同一个环境，我们在一个无神论，我们在一个唯物论的环境里边，从小到大耳濡目染，就产生了一套思维体系，提问题的体系，回答问题的体系，面对问题的体系，何等的类似。我想放弃这个信仰不读了，我的上帝这么残忍，难道这些人就不是人吗？难道他就不尊重人权吗？他凭什么这么做？也没做什么坏事啊，上面也没有讲，我们几乎所提的问题是一样的，模式是一样的。好，那我提出这个问题来帮助石英，你怎么去思考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们仍然用我们信耶稣以前的那一套思想体系来分析、拆解、解释、面对、提问、解答圣经里的这一个体系呢？ 我们可能有一个可能，极高的可能，我们不容易进入圣经里面所说的信息，我们甚至可能会偏行几路，走向其误入里面的根源在哪里呢？石英，你听我讲下面这个根源。我们在信耶稣以前，我们是一个人本主义，我们是一个唯物主义，我们是一个无神论的整个体系。换句话讲呢，基本上是一个以我为中心，以人为中心，与人本主义为中心这个出发点。那这里出发点所出来面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道德，道德观就是个人对一件事情的是非黑白的一个决定，这件事对还是不对。你看在你的生命里边，你面对圣经里边，你马上在你里边采搭设了一个道德法庭，上帝你这么做不对，为什么不对呢？因为他没有做什么不对的事情，所以上帝你这么对这些人你是不对的，所以我的审判就是上帝你出现了错误，你犯了错误，你犯了罪了，你要悔改。是在你的生命里面搭设了一个道德法庭，把上帝放在受审的位置上，你自己成为一个主宰，你自己成为一个审判官法官。这个思想模式你不是故意的，你不是刻意要不敬虔神，这不是你，你甚至想都没想过，你处在一个无知中犯了一个有知的错误。就是你并就是你今天所下的这个结论，我稍稍不客气的一点点讲，是因为你下这个结论的时候，如果你敢往你的脚下去看一看，你连一个立足之地都没有，你没有一个位置站在那里说这句话，你找不到你的立足之地。因为人永远没有办法去审判上帝，人只能是上帝审判的对象，而不是审判上帝的那个主宰。这个是我们常常容易忽略的。当我们清楚这个道理从人本向神本去转化的时候，你会有一个豁然开朗，有一个当头棒喝，有一个突然间明白的一个道理。什么意思呢？我以色列人和当地的居民，我们是上帝所造的，我们的创造者他才有主权。比如说举个例子，假如你是一个陶瓷制作者，碗啊壶啊盆啊陶瓷的，你在窑里边去烧制这些瓷器，烧制出来以后可能有一个盆儿，你去拿着做洗脸盆儿；可能有另外一个盆呢拿去做洗脚盆儿；还有一个盆呢拿来当尿盆儿；还有一个盆呢拿去给鸡鸭去喝水吃饭的盆儿。你所造的器皿，请问你作为造这些器皿的主人，有没有一个权柄让这些器皿做怎样的安排呢？你是有的。每一个在你手中的器皿，它是你造出来的，你要把它放在哪个位置上为你所用，权柄在你的手上。这是第一，我从一个上帝的就神本和人本之间区别上帝的主权和人受造物的位分的关系来看，他是有这个权柄的，他是有这个权柄，就是让某些人住在东，某些人住在西，某些人活，某些人死，某些人是活一年，某些人活一百年，他有这个权柄。人生在世，来世上走一圈，本质上都是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都是从摇篮到坟墓。那有一些你发现活了30岁、60岁、90岁、1岁、3岁、5岁、1个月、3个月、5个月、1秒钟和100年没有本质上的差别。这里边的主权是由谁定呢？人没有一个权柄决定自己生命的长短、范围、方向、质量、数量， 这个主权不在人的手上，在上帝的手里。他造的人，他就有一个权柄，决定任何一个人的生死的长短啊，左右啊，方向啊。听不到你说话，什么？
我说我可以插一句吗？你说的我都懂，我也明白。
那你请说吧。
我相信大家也都知道，但是他说的，他就是爱，他希望万人得救，不希望一个人沉沦。那那些人到底是不是人？
是人，当然是人。你讲的对的，那些人都是人，但是你下的结论就不对了。你讲的对，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上帝有上帝做事的方法，他做事的方法只不过跟你不一样而已。你做，如果让你来当上帝，你会怎么去做这件事呢？你会不会说，当然这是所有的人不要悔改了，罪不罪无所谓嘛，就全回天家来吧，天家大门打开，罪人恶人全回来，我不介意，回来就好，反正我是爱。可能有一些人今天还是有人这么去认为，但是不要忘了，上帝是圣洁的神，上帝是全能的神，他是智慧的神，他也是恩典怜悯的神。从亚当以后的人类，所有每一个人的结局就是死亡，就是从摇篮到坟墓。如果上帝不说话，上帝不动手，上帝不出手，人类就是死亡。亚当夏娃已经做了这个决定，每一个人他都是这样子。你来说吧，深深的，你说话。我觉得你这个这段经文引用的蛮好，你来说。来，乖了，深深。
牧师，我在翻译。
那一段我还没讲到那个时候。
我在翻译，牧师，你。
翻译，那你翻译吧。那我来讲，谢谢。可以，我可以听到，深深，我可以听到。你先不要急。我这个一步一步的跟他讲，因为他时云的问题还不在这里，你提的这个角度是已经对圣经比较熟悉，对信仰比较坚定，已经过了那个人本主义的关了，进入到神本主义的范围，再看这个就比较容易清楚。他还不到这个地步，他还要走前面要走一段的路程才能走到这个地步。我们先不急，先听我慢慢跟他讲好不好，深深？但是你这个提醒非常好，谢谢你。好，我继续讲啊。但是你如果说你要想发言、想举手、想表达，我愿意把嘴不关上，请你来讲都是可以的，深深啊。但是我谢谢你今天的提醒，非常好，说明你的这个思维是很清晰的，你看得到这里边的脉络，也不是很多人能看到。所以为你感恩。好，所以我们继续来讲啊。从亚当犯了罪以后，整个人类就是死路一条啊。犯了罪以后，每一个人的结局就是死了，就是死路一条啊。因为神说了，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啊，那你为什么不去死呢？该死的，我们每个人都是该死的族类，只不过因为上帝是爱，他在这死亡的洪流当中，他于心不忍每一个人都死了，他的心意是让万人得救，但是他因为他是圣洁和会肮脏和犯罪的人，不悔改的人回到他所居住的天家，他受不了这个，因为他是圣洁公义的。就如同你自己在一个干净的被窝里边，有人突然间在泥塘里边铲出一潭泥，有青蛙呀，有臭虫啊，有蟑螂啊，往你被窝里边一倒，你还能继续睡得了觉吗？你也睡不了觉，道理是一样的。上帝是圣洁的，他不能够容忍在他的里边有罪，但是又同时爱这些犯了罪的罪人，于是乎他就选择了 一个方法，这个方法称之为拯救。所以为什么你要读圣经，要读懂上帝的心意呢？我讲了很多遍了，今天我再多讲一遍，新约和旧约两种方法，上帝的拯救的方法几乎是一样的。他在旧约首先拣选一个人，让这个人成为一群人，这个人是亚伯拉罕，这一群人就是以色列人。然后上帝要借着这一群人，他的选民向万民去传福音。到了新约呢，他也拣选了一个人，这个人是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借着这一个人，借着这个人形成一群人，这一群人就是教会，同样也是借着教会的这群人去向万民传福音，以至于全民尽可能多的得救。这是上帝的策略，这是上帝的方法。试问谁有一个权柄可以去审判和论断上帝说你这个方法不对啊？其实我们有这种欲望的，我们在人本主义环境中成长，我们是有这个欲望和冲动的。哎呀，牧师你这么做不对啊，你应该那么做，那么做才对啊，这个欲望是很强烈的。怎么来的？亚当夏娃的罪中来的。我们极少有一个，哎呦，这是耶和华的范围，我要谨守，我要闭口，我要静默不语，我要静听，这种敬虔的生命我们是缺乏的。大多数我们从国内出来，从中国大陆成长的人，大多数这一关过得很难的。因为我深知我的生命，我过得很难，我里边的悖逆啊，不顺服啊，很辛苦很辛苦走到今天，非常不。所以我理解你，也理解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我们都是悖逆的族群，我们很少有一个对神敬畏的心，我们极少有一个我是耶和华的仆人，这是耶和华的会所，这是耶和华的时间。但是我们这个背景成长中的人极少有这种敬虔的生命，觉得无所谓啊，对不对？什么了不起呢？哼，这是我们的生命。所以上帝给我们这群人有足够的忍耐，足够的恩典，让我们足够的机会去悔改。上帝就从这个必死的人类洪流当中，仿佛用一个渔网在当中网里网鱼回来，放到自己的家中，成为上帝的选民，成为他的教会。这里边当然也是鱼目混珠，鱼龙混杂，有些人是真得救，有些人是假得救。有一天他会让麦子和稗草一起长，到收割的时候他会把稗草 分隔出去的。那这个标准就是敬虔和悖逆，顺服和如羊走迷。人非有信不得神的喜悦，上帝最后是用信心这个标准来观察我们，检验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好，那我的道理讲到这里，我再给你讲刚才你讲的那个以色列人的故事。你试想一想，上帝要拣选一个人亚伯拉罕，透过这一群人孕育出一群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必然与人类的时间空间人物族群产生相交错的关系。当这个关系产生的时候，上帝会让他的子民行走他的道路。如果在这个道路当中有人去拦阻这个道路，上帝有没有一个权柄去将这些障碍给清除干净呢？当然有吧，这不用我去解释，你也知道上帝有这个权柄，对不对？那请问你是不是比上帝还要公义，替这些人报答不平呢？今后你可以跟神去讲，神你为什么不公义啊，我今天我来审判你了，你要不要做这件事呢？还是你静下心来，你站在一个相信神就是爱，相信神对这些人必有公义的审判，他不是一个不公义的主，他一定是比我施行公义十万倍百万倍千万倍亿万倍的主。所以我在信心当中领受接受上帝一定比我公义， 上帝一定比我怜悯。在我今天的肉眼当中去观察，仿佛这些人受到了加个引号 不公义不公平的等了，我是神家里的人了。我愿意用信心去领受并且相信上帝你一定是公义的，因为你就是爱，这是你的信。神是智慧、怜悯、公义、慈爱的主呢，有一天上帝会审判我们，就是看我们的心对他是不是信得过。难道以我们今天这么有限的人类的这个认知能力能够去审判一位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上帝吗？大概没有这个能力吧，或者肯定没有这个位分吧，就是我刚才说的连立足之地都没有，找不到这个立足之地。首先要面对的是一个信心，信心胜过我们的眼见，信心胜过我们的观念，信心胜过我们的传统，信心胜过我们的文化。这就是我跟你说的从人本主义到神本主义呀，这个转换最关键就是你生命的根本点从这里转换，你才能得到这个信心。如果你今天口里承认信心，你对上帝的认知，你的信心，你也不知不觉出卖了你里边对神真实的信心，并不是一个真实的，乃是对他怀疑，乃是对他不信，对吧？就是这个很容易。哎，说，您请说，诗音。
我完全相信神他是公义，但是这样子的话，如果相信所有的一切都是他，有他做什么都是公义，那就是有一点就是这样子。那对乌克兰这些，受到战争或者那些贫困交加那些人，就会怎么说呢？如果我当成都是神的那个工作，或者他有他的公义，那我就觉得我就会变得心硬了，我就对他们也就没有怜悯了。反正他有可能是触犯了神了，所以神现在在用更强的人在惩罚他们，那我就变成有这样的想法了。如果按照这样子说法，如果我对就是说我不是说要审判他，
按照这样的说法不。请问你说完了吗？你说完了，牧师说，如果你说完的话，你说完了吗？我听不到你说话，请问你说完了吗？
我说完了，所以麦克风已经关了。
好，那我就准备说了。我说你按照神是公义的这一个结论，这一个立论，不一定推出一个错误的结论。这个错误的结论，因为乌克兰不好，所以上帝派俄罗斯去惩罚他。尽管在逻辑上具备这种可能性，但是它不是一个唯一的结论，它是一个豁然性的结论，不是一个必然性的结论。所以当你去推出一个结论的时候，你要清楚你是在一个豁然性还是一个必然性，你是一个怎样的条件，它不是一个必然的，它是一个可能性。我不否认这个可能性，但是我不是上帝，我不能下这个结论。乌克兰是不是因为他做了不公义的事情是惹动神的愤怒，上帝呢就动用比他更加邪恶的俄罗斯去刑罚他，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有的，因为在以色列人就曾经发生过这个情况。721年，上帝就借用亚述帝国去攻打北国呀。586年，他也借着那个巴比伦人去管教犹大南国呀。这个是在历史上是发生的。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但不必然有。这种可能性也 不是必然说每一次世界是这样的事情都是因为你先不乖你先不好，所以上帝派更邪恶的人来管教你来刑罚你，这个不是必然，不是必须，是可能的。我不愿意去给乌克兰和俄罗斯下一个终极的审判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不是上帝，我的水平顶多就是在道德上对俄罗斯进行谴责，你这样杀老人不对呀，杀孩子不对呀，这样往居民楼那里发射炸弹是不对呀，你入侵是不对呀，我们有的能力最多就是在道德上对他进行谴责，但是我们没有一个信仰上，没有一个上帝国度的权柄去审判他们当中任何一个国家，因为这是耶和华所定的事情，不是我定的。我需要在耶和华的事情上止步进足，不多往前跨多一步，这是我不知道，这是上帝今后在审判当中我才会知道，我现在不知道，所以我不在永恒当中去审判他们，我不在信仰当中论断他们，但是我在道德方我可以谴责你，哪把炸弹炸到购物中心1000多人的这个在购物的时候，你做这件事情不对，这是作为上帝的孩子上帝的儿子都可以说，你怎么把炸弹往幼稚园去扔呢？你怎么把炸弹丢到医院里去呢？你怎么能够在布查施行惨案杀了那么多人呢？而且手段极其残忍惨不忍睹，这我们当然可以谴责他，毫无疑问。同样我们对乌克兰在历史当中，如果我们知道他犯了什么错误犯了什么罪孽，我们也可以谴责他，这么做不对，每一个基督徒是是非分明的，但是我们却不可抢夺上帝的荣耀去下一个绝对的结论。比如你说你这样子一定是你犯了错，所以上帝就派乌克兰派俄罗斯的审判，你在替上帝说话了，抢夺上帝的荣耀，抢夺上帝的权柄，这就不对了。就是你不能替代神，你不能抢夺神，你不能够去在上帝的话语面前说他才能说的话，这是我们要很小心的。我们的信心的这个 bottom line 界限停在敬虔上，我们有信心走到神那里，到敬虔的要止步了，不要替神去说话。中国人就有一个传统观念是替天行道，这是一个道德的制高点。好啊，这个财主欺压百姓，我们就打土豪分田地，把他家财产全部抢了，行吗？当然很多人都那么做，很多政党也是靠这种方法就取得天下的权力，这是道德的制高点。谁让他然后任何一个财主只要在某一个党某一个环境当中，他都被在道德捆绑，只要你有钱就一直大坏蛋。刘文彩，四川那个刘文彩知道吧，从小到大我们就听了很多，后来发现这个人是个抗日英雄，抗日的时候捐了大量的钱啊，为这个民族立了大量的功，这真实的刘文彩。那你说谁去审判谁？人都没有这个权柄，我们不能说某人这样某人那样是上帝的权柄上帝的审判，这个要很小心。所以当你下这个结论的时候要很小心。你可以怎么说呢？你说按照我的眼睛所看到的新闻，我看见事实是俄罗斯入侵了乌克兰，这是有违国际法的，有违我们的人类的常识，我觉得这是不对的，我有一个判断，这是合理的，这是我对这件事的看法。你在新闻当中也看到俄罗斯对乌克兰又轰炸医院又轰炸幼稚园，炸的老百姓呀可怜巴巴的，死伤一片，然后悲惨不已。你当然可以谴责俄罗斯，你这是不对的，你这么做是邪恶的。我们不等于因为这样子就可以把乌克兰又绝对化道德化高大化，他什么都对也不一定。但是乌克兰这个民族现在正在水深火热当中，每一个人都应该对乌克兰这人心生同理心的 感情去帮助他们，支援他们，声援他们，这是也是个上帝儿女该有的一个道德前提了。连这个都没有，那你怎么做上帝的，对不对？见到是非你不敢明，这就不对。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这么说只是说我们人这个位分能够说的话，而不能往前去抢夺神的荣耀，抢夺神的权柄。你不能说他这么做一定是他做了什么什么事，所以上帝派你是谁呀？你怎么敢替上帝做这个决定呢？你是不知道的嘛，对不对？你只能处在一个敬畏的心。主啊，我们就为他们两个民族祷告，包括对俄罗斯，你也不能够对俄罗斯全然的咒诅，全然的否定，因为在这民中有我的百姓，在俄罗斯的民众当中有上帝的百姓，有上帝的子民的，这个民族也是需要我们为他祷告，求神帮助普京能快快的悔改，回到起初不犯罪的光景当中来。我们的心态是这样，而不是抢夺上帝的权柄。你说什么同理心让我对被摩西灭掉的国民心生同情，可以啊，你可以心生同情，但是同时你要敬畏上帝的决定啊，对不对？圣经讲这是上帝出于上帝的手，好，既然这样子，上帝你一定是公义的，凭信心去接受啊。虽然就是深深他提到创世纪十五章十六节，讲到那里人们的罪孽，我们今天不在这里解经，你的时候还不到，以后可以给你讲下半部分。这些人他的道德上已经在旧约，这些人大多数被神审判的，大多数罪恶已经到达无法容忍的地步，甚至拿婴儿去献祭，小孩生下来抓着小孩腿，拿把刀对着肚子一扎，血就灌满那个池子，要多少婴孩的血才能够成为他们邪教去献祭的这个，上帝无法容忍这样的罪恶，上帝要灭掉他。当你了解他们罪恶滔天到这种地步，你仍然还有同理心去同情他们的时候呢，我当然会尊重你的情感，但是会劝勉你的鉴别，劝勉你与基督的心为心，知道上帝这么做是公义的，也给足了他们悔改的机会。这是我们的信心，未必是历史的事实，未必考古学的证据会帮助我们印证所有的每件事情，但是在这个时候，既然圣经说了，就是我轮到我的信心，相信神是公义的，神是怜悯的，这个时候你的同情心就要与上帝的公义圣洁让位了，因为这是你的信心活在你的具体生命当中，而不是你的嘴巴说我口里承认，然后你对人声称说你心里相信，其实你的相信是表达之中。所以你要知道什么叫做相信神，不是嘴巴说我相信神，我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我满足罗马书十章十到十一节那个标准，九到十的标准，我就信了耶稣了，不是的。我们相信神是我们生命的核心价值观的改变，是真信神，这个是一个过程的。所以牧师是对弟兄姐妹的信仰是抓得很紧的，在每一个细节当中我都要把这关，有一天我要很负责任的把你交到基督的手上，我说主啊，这个十一姐妹是她相信，我要负这个责任的，所以你知道吗？牧师的责任在这里，弟兄姐妹每一个弟兄姐妹，当我为他做决志祷告，当我为他施洗施浸，当我去带领他慢慢走进服事，整个这个信仰的道路，到最后一天，我总有一天会老去，我会退休，我会离开这个服事的岗位，我也会离开这个世界。我也会见到我的主的面，我要跟神交什么账呢？ 你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牧师要交的这一笔账。我要跟我的主说，主啊，我们你所爱的，我们彼此相爱的这一位十云姐妹，今天我凭着信心把她交在主你的手上，这是牧师的责任。但是得救与否的责任不在牧师，在你。我的责任是把你带到基督面前来，你要不要活一个信心是你的责任，我不负你这个责任。我的责任是把真理讲清楚，把真道说明白，尽我所能，我苦口婆心，尽我所能把话讲明白。但是最后的决定还是在你，你要不要活一个有信心的人生呢？在你的生命核心价值观，以信心来面对你的老我，面对你的传统，面对你的文化，也包括你心中性格上、情感上、意志上的那份顽梗，不容易的，走得很辛苦的时运，所以不要轻看的。你非经过许多的祷告、祈求和感谢，才能经过这一段沼泽地、水火之地，很难走过去的。所以你也不要急。但是我看见你现在呢，在读经、在祷告、在灵修。我看到你的进步了，我也为你感恩。你说，我听说你好像要说话什么？你请说。
我就是因为那些事情，然后再对看，我就是说，根据那个就是摩西，就是帮神呀，帮他赶出了这些，然后又相信神是公义的，然后呢，既然神是公义的，那不公义的事情他应该不会允许他发生吧？那如果既然现在世界上发生的这些事情是在神默许的范围内所发生的，那又说明就是一些公益的事情哦，可以这样子说吗？
可以，神是公益的，但不代表说世界上就不可以有不公益的事情，这是两件事情。亚当夏娃之后的人类就处在一个不公义、不怜悯、没有爱、不顺服的悖逆、堕落甚至死亡的洪流潮流当中，这是真的。不是因为神是公义的，世界上就不可以有不公义的事情，恰恰是因为人选择了犯罪，选择了悖逆神，离开神的恩典，所以上帝的公义显为审判，就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于是乎世界的苦难不公义就临到了这个世界，罪因一个人临到世界，以致世界都犯了罪。就神就是和你和我一样，都是面对一个不公义的世界，罪恶滔天的世界，充满罪恶的世界。上帝是一个公义圣洁的神，他可以完全然的审判，眨一眨眼睛全世界就毁灭了。但是上帝还有另外一个性格属性，还有怜悯和慈爱，所以就在我们当中挽救了一批人出来。你我都是蒙恩的孩子，今天在教会里我们都在这里成长，都在这里进步，一步一步的走向神，贴近神，这就是我们的命定，今天我们的光景。但是我们不能回头说，神既然是公义，怎么世上还有不公义的事呢？反过来说，所以神你是不公义的，这个逻辑上都讲不通的。这个你可能，如果是你下，假如你下这个结论，那我可能要鼓励你再去读一读逻辑学了，这个是不通的。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不能，神施出怜悯拯救之前，人已经在亚当里面犯罪了，已经使得这个世界充满了不公义，充满了灭亡、毁灭，这就是世界的光景。神是在这样的光景当中预备实施完成他的救恩、他的拯救。整个圣经就在讲这个故事啊。用理性呢，坦率讲还不容易一定解释得通讲得明白，但是我把钥匙告诉你了， 这把钥匙就是你对神的信心。如果你对神的信心是坚定的，所以我鼓励你呢，回到你起初的信心，我真信神吗？回到这里才能解答出你生命的难题疑难杂症。这个问题不解决，你还会遇到千千万万的问题。我刚才跟可意讲的那个道理其实跟你也比较类似，他跟你还真有一比，真有点像。不过他走了五年了，走了五年了，现在还是一个熊孩子的样子，但是脚步稍稍多了一点了。我心中对你的盼望也是一样，你会渐渐的在神的时候满足的时候多而又多的走上，这是我心中的盼望，好不好？思云，也
不
要局限现在在理性上什么的通，你也不可能完全。
世界上这些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不知道是谁允许的还是不允许的。如果是神的心意，那我是该同情还是不该同情呢？
我们今天先谈到这儿吧。我觉得你可能脑子在某一个地方就暂时梗在那里了，先为你祷告吧。因为我刚刚该讲的道理已经讲了，很多会有文字，你再多读一读，反反复复读一读，你在一个圈子里绕不出来啊，思云啊，你在一个 circle 里边一直绕，一直绕，还在绕，绕同样的圈子。但是我已经跟你逻辑也讲了，理性也讲了，可以说，可以说。
我觉得我跟思云姐妹之前的想法很像啊，就是我也觉得说一开始信主的时候。神的那些话里面全都是杀戮，那我觉得他好像也不是他所说的他就是爱吧。然后跟我一起同时去人都因为同样的想法离开教会了，是我总是想说再拿出一点信心来再试试看，因为毕竟我了解的还很少嘛，所以我就一直这样试着试着，结果就在教会里面待了这么久啦。所以我想说跟这个思云姐妹讲的，就是我们有时候就是看不懂的，就像我刚才问牧师那些问题，很多人也觉得不可思议啊，你待了教会这么久怎么这点道理你还没有想通，现在还在来问牧师呢？就是在这样不懂的情况下，那我们就问自己，我们对神有没有信心呢？愿不愿意再多走一步呢？愿不愿意相信神的爱就是比我们所理解的要大呢？如果我们愿意的话，我们就凭着信心往下走了，神肯定会把他自己展示给我们的，我们肯定会在主里面有成长的。如果我们的心是跟神的心在一起的话，他怎么会把他自己掩藏起来不让我们知道他的心是怎样的呢？啊，牧师我讲完了，不好意思打断你。
谢谢你，没有关系，上帝祝福你呀，那个能够其实我是为你感恩的，可以啊。你呢，你这个熊孩子呢，在教会待了那么多年，然后成长的吧也比较慢，但是在你生命当中有一个看不见的恩典，就是你是死气白咧的，打也打不走，骂也骂不走，掐也掐不走，你还是主动的要求牧师快打我呀，快骂我呀，快掐我，管教我呀。你知道自己是需要成长，也需要去学习。那我觉得这也不是因为谁，就是因为上帝给了你一个让你抓住信心不放手的这一个恩典的连线，让你保留到今天。否则看你的熊孩的样子，凭不管哪一个标准，早该把你一阵乱棍给打走算了，省一点心吧，别管了。这熊孩子一看就是坏孩子，对吧？所以思云也是爱成长想成长，只不过他走的地步还没有到那个位置而已，所以我们多为他祷告就好了。思云呢，那我们就继续用信心仰望和祷告吧。今天时候也到了，我们这11:30了，国内的时间已经12:30了，快1点了。 今天就到这里吧。方中，带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可以吗？方中，你在不在？我不知道你在不在。不一定每次都要有个所谓的绝对的答案，就是每次都有点学习就好了，好不好？每次都有点学习就好。方中，你不在是吧？不在，那我们就做个祷告吧。嗯。好，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让石云、可意两个熊孩子也问了很多问题呀、啊。我们也看到，我们每一个人走过的时候，可能这些问题小站我们都会经过。主，求你继续的带领吧，你的怜悯、你的恩惠和平安，求你就伴随着石云、伴随着可意，也让他们在生命里边活出这个恩典的时候，我们看见神。你一直用一个信心弱弱的连线把它们连在一起呀，我想呀，我也看见这个信心的连线了。从概念上讲呀，其实石云今天对信心的了解还是有许多模糊的部分，我们也看得很清楚，但是从恩典的角度来看，我们确实看见石云有一个渴慕神、愿意成长的这个动机，也有跟可意跟当年有一些相像的地方呀，我们就将这两个孩子交到主的手中。主，求你的爱环绕他，也让天使天君围绕他们的四围，为他们安营扎寨。主，要将 Daisy 刚才问几十年了也会问这样的问题，他的信心也是需要成长，我们每个人也都不得夸口了。主，谢谢你也让我们在留言板上看见深深，看见挨打都有留言，你的带领和帮助，好让我们这些生命呀，没有成长或者欠缺成长、有待成熟的，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多而又多的依靠主，因为离开了你，我们什么都做不了。谢谢主呀，与我们同在，求你继续的赐福加力。也让我们在身边的弟兄姐妹多而又多的领受主的恩，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了，那就这样子啦，今天的时间主日学就到这里了，愿上帝赐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耶稣爱你们，牧师也爱你们。哎，艾达出来了、Daisy 出来了，还有谁愿意出来见一面呢？感谢主、Candy、Daisy、Ada、思云，谢谢你们、你们愿意出来见见牧师，牧师很感激你们。
拜拜，谢马文，
又见到你，没
错，你看到了吗？
再看，
拜拜。马文在哪里？好了，就这样了吧，关了，放松。